旧约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请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和本和本红色的版圣经是在1040，我们看第五章25节哈，1046页。红色本圣经在1046页，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啊，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到28节。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好，我相信都差不多都翻到了啊。我来读这一段啊，来，请。所写的文字是尼尼尼尼提克勒乌法尔西，讲解是这样：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写出你的亏欠，皮勒斯与乌法尔西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好，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求主你真理的灵这个时候来引导我们的思想，照着你对我们讲的，圣灵来了要使我们想起你所说的话，圣灵来了要使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主啊，我愿你这时候真理的灵这时候自由能够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你来光照建立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情感意志都能够归回到你的心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主啊，你给我们有受教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姐妹平安。早上我想那个用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我们所读的这个尼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三句话来作为我讲到的纲要。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简单的背景。我们知道巴比伦在人类历史当中可以，巴比伦国王当时称霸世界，攻打各国，所向披靡，让人闻风丧胆。那他当时每打败一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里面比较有钱的人、比较聪明的人，都会抓回他国去嘛。当然，在主前6世纪的时候，巴比伦把那个一大国给灭了。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当然了，圣殿里面很多金器银器也被带回到这个巴比伦去，当然有许多的聪明人也被抓走了。其中你知道那个我们很熟的被抓的人当中很有聪明才智的那个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他也被抓走了。 后来戴以理，我们知道他服侍巴比伦王朝好几个朝代啊。那我们很熟悉和戴以理的故事，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第六章，戴以理被丢到什么狮子坑里面啊，那故事我们都很熟。那还有一件我们也蛮熟的，也特别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这里，就是他为伯萨沙王讲解上帝用手指头在王宫的墙壁上所写文字那个故事啊，就第五章这里。故事是这样子啊，有一天，那个国王啊，伯萨沙王大摆宴席，大请客，在喝酒酒酣耳热、痛快畅饮的时候啊，伯萨沙王就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王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搬回来的那些金器、银器、银杯、酒杯拿出来，给我的大臣、给我的嫔妃来喝酒用。我喝得好高兴，在喝酒当中，他也大肆高举那个用金银铜铁、木头、石头所造的那些偶像神明。这时候，忽然出现一根手指头，在墙壁的王宫写字。哇！伯萨沙王看到这里啊，吓得要命。你看圣经怎么形容？他吓得啊，第六节他怎么说？他吓得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不但腰闪到了，而且两腿发抖。伯萨沙王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虽然住在每面城墙厚达20尺，可以让4辆马车并行的那个城堡当中，但是是他怕得要命。为什么他怕得要命啊？因为他实在想不到，在我这么警卫森严的皇宫里面，竟然有一位没有被邀请的第三者站在这里。特别让他害怕的就是墙壁上有字，他不晓得这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国内的一些巫师术士都解不开，不晓得什么意思。后来国王就听了太后的建议，去找那个戴以理。戴以理一来，首先先骂他一顿，这个王太骄傲，不尊重上帝。然后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给他讲解啊。你看从25节，他怎么讲解？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戴以理因为解开这些文字就被提升，就受提拔。那29节说伯萨沙下令，然后后面说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他的父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位列第一，他本人是位列第二。当然他所能给戴以理的最高官阶啊，位列第三。那第30节说，当夜加勒底王伯萨沙被杀。当夜那天晚上，国王死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很多时候啊，人在位居高位，凡事顺利的时候啊，很容易得意忘形。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要常常谦卑，要时常谦卑。那这里第25节。有三个字哈，三句话说：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 这都是用亚兰文的发音翻译出来的。那这些呀都是重量的单位，重量单位，像迷你是差不多有600公克。那它的发音呢、啊，跟数算一样啊，所以但以理就这样解释。26节，但以理怎么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啊，提哥勒差不多有10公克左右啊。那它跟那个称重的四根一样。称重，所以但以理怎么解释？27节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而第三句话“乌法尔辛”是半个迷你，就是300公克左右啊。那它是跟这个分裂字根一样，所以你看但以理怎么解释？第28节。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啊，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用但以理书第5章25节这三句话，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三句话来分享一个题目：年终的数算。今天很靠近我们农历过年了，下个主日大年初一，我们春节包水饺。大年初七是不是？大年初七我们包水饺啊，那个生意人啊，每到年底的时候都要结算一下这个生意的盈亏，好让在新来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每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来数算一下，好让在新的一年开始。可以重新再来走好的道路。但以理书5章25节说，所写的文字是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迷你26节说，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迷你就是数算，但什么叫数算？诗篇90篇12节，摩西教导我们一个我们很熟的祷告，说什么？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或许有人说嘛，难道我不会数算日子吗？过一天算一天吗？过一年算一年吗？今年50，明年51吗？我难道还要让神来教导我数算吗？既然摩西有这样的祷告，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原来神看日子的看法跟我们人对日子的看法不一样的。圣经有很多种例子，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请我们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12章，我们来读1到4节。创世纪12章1到4节。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啊。弟兄先请。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得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第四节的末了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几岁啊？75岁。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神算亚伯拉罕的日子是从75岁算起的，他以前的日子怎么算？那些日子圣经没有他的历史可以记载。你若是从第11章看啊，我们看11章第2节，来，我们来念第二节，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示拿地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请我们再看第31节。31节，来，我们念这一节，请。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走到就住在那里。有姐妹，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哪里去？迦南地区。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神把他们从米索波达米叫出来，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是迦南，但是他的父亲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亚伯兰只走一半就停下来，也就是说他只遵行神一半的话就停住了。所以那些日子圣经没有他的历史可以记载，那些年的岁数神不算。那么到什么时候才算呢？到了12章第4节末了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到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才算。为什么？因为神再一次呼召他要进迦南。弟兄姐妹，我们回顾自己以往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年日是枉费的。是空白的。许多时候我们任意而行，我们闲懒偷安，我们中途停留，这些都是属于哈兰的日子，神都不算。亚伯拉罕要在神的面前蒙福蒙恩典，他必须要出哈兰进迦南。那他在迦南住多久？你看第16章，我们看16章第3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请问他在迦南已经住几年了？10年。这10年的日子神有计算吗？有。这10年的日子亚伯拉罕有没有历史可以记载呢？有。你看第13章记载什么？记载罗德跟他争土地。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之亲， 何必相争呢？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前，我就向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真懂得让人啊。第四章记载什么？记载罗德被抓走了。这个罗德真没良心。你看十三章，十三章啊，他先选哈、有水、有草滋润的地方，而把没水、没草、荒凉的地方给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可是当罗德被抓走的时候，第四章四节，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四章四节，他就率领精练壮丁318人去把他给救回来。你得罪我，我仍旧帮助你。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在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然后第十五章第五节，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会有后裔如天上的星，神答应他，让他昌盛，生养众多。所以你看，在这十年里面，亚伯拉罕有历史可以记载。我在想，你若是30岁得救，现在40岁，在这十年当中，你有没有在神的案卷里有所记载，还是一片空白？16章又记载一件事情，我们看16章第15节。第十五节，我们来念这一节，请。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哎，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岁？16节说什么？16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你看，接下去啊，17章第1节开头，他怎么说？他年纪99岁。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这里记载啊，从86岁就直接跳到99岁，中间空了13年，到哪里去了？这13年当中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一件事情，没有看见他筑一座坛，也没有一次神向他显现，那些日子是空白的日子，神不算他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娶了夏甲生孩子。神的确是要他生孩子，但是不是从夏甲生的，要从谁生呢？撒拉生的。夏甲，你看新约，夏甲代表肉体，代表血气，所以这13年里面呢，亚伯兰是活在血气肉体里面。弟兄姐妹，当你得救以后啊，你里面有圣灵，你要属圣灵，你要属灵，没有错。我们是从爸爸妈妈生，我们有肉体，但是我们不要属肉体。什么叫做不要属肉体？就是你不要去体贴他，你体贴他会怎么样？你如果体贴他，你就会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嫉妒就嫉妒，想怀怨就怀怨，想仇恨就仇恨。亚伯拉罕有灵，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他却不属灵，所以神不算他的日子。案卷一打开，一片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神啊，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他75岁被神呼召到86岁。 这十年之间有历史可以记载，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一片空白。第二个例子，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出埃及也是很惨。你请问弟兄姐妹，从他们出埃及啊到迦南地啊，照理说应该走多久可以走到？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算啊，应该走多久？你看出埃及记，请看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19章。出埃及记19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好，请我们来读，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个西乃就是何烈山，所以从埃及到何烈山呢、啊，多久？3个月啊。好，请我们再翻开《生命记》，《生命记》第1章第2节，《生命记》第1章第2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请。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说啊，从埃及到何烈山走几个月？3个月。那这里生命记1章2节说，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几天？11天。那加迪斯巴尼亚是什么地方？它就在约旦河旁边。你知道吗？一过约旦河就是迦南地，所以你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就是到迦南地了。所以这里从埃及到迦南，其实只要多久可以走到？3个月又11天就可以走到。但是你知道他们走多久？40年。生命记1章13节说，他们走40年，弟兄姐妹，40年如果走得到也就罢了，他们还走不到。为什么？因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死光光，只有他们的后代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犹太人很相像，怎么说呢？一条路本来3个月多一点可以走到的，我们走40年还没有走到。一个功课本来3天5天可以学会的，我们3年5年还没有学会，30年50年还没有学会，建筑面呢搞好还没有学会。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发现呢，我们以我们的年日，不知道多少是枉费，是空白。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是什么？迦南代表什么？出埃及记3章8节说，迦南啊是牛奶与蜜之地，奶代表丰富。蜜代表甘甜。犹太人40年还进不到迦南，意味着什么？这40年当中啊，他们还没有尝到耶稣基督的丰富跟甘甜。今天我们信耶稣信了3年5年，我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给我们什么丰富，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给我们什么甘甜，我们觉得信仰好像一点味道都没有。弟兄姐妹，犹太人的遭遇 应该是我们的见解。摩西向神一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很有限，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年日当中能够讨神喜悦，叫我们过一天能够算的是一天，过一年能够算的是一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弟兄姐妹，请问你属灵的年岁有多久了？有的人属世的年岁不小了，可能50岁、60岁，可是他属灵的年岁可能只有一年，可能只有一个月。换句话说，他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很多的年日啊，神是不算的，神是不计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否则有一天我们会很后悔，我们会觉得很可惜。这是第一句话，迷离就是数算的意思。好，第二句话，提克勒。这提克勒是什么呢？刚才读但以理书5章27节说，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什么亏欠。我们基督徒常说亏欠，到底我们亏欠什么？至少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两个亏欠。第一个亏欠，我们来看看罗马书，新约罗马书，我们来看第1章14节。罗马书第1章14节，好，我来读。无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当时犹太人啊，把希腊人当作是外邦人的代表。好，还有化外人，化外人就是文化水平很低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人，还有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一个亏欠，是对神的亏欠。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也可以拯救自以为聪明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第三个意思说，我保罗已经预备好了，无论是哪一种人我都可以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哇，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太少了。我们看见别人灭亡无动于衷，我们知道别人有需要却没有办法供应。很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的亲友，只顾自己的小圈圈，其他人我不管，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第一个亏欠就是对神的亏欠，对福音的亏欠。今天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神耶稣一再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到了书信部分也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怎么样有祸了。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神太爱世人了，所以他看到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要我们去传。 耶稣若是第二次再来，福音的门就要关闭，福音的工作就要结束。这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可以知道，当耶稣第二次再来，万民怎么样啊？要站在审判台前，好像山羊绵羊分开，山羊要往永行里去，绵羊要往永生里去。换句话说，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没有恩典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传福音，因为今天还是恩典的时代，人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传，你看将来怎么样逃脱神的审判。施布珍是英国很著名的布道家，他有一次他讲这么一件事，他说有一个不信耶稣的店老板跟一个经常光顾他店的一个基督徒说，我看你不是真的相信圣经。那个基督徒说，你怎么讲这种话？那个不信耶稣的店老板说，这么多年来你每天经过我这里，来我店里跟我讲话，你真的相信圣经说有地狱吗？那个基督徒说，我相信。那个店老板说，你真的相信知道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有一天我会下地狱？那个基督徒说，是，我知道。那个店老板就跟他说，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相信圣经。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你也是一个惨无人性的基督徒。你天天到我店里来，天天跟我见面，天天跟我讲话，什么话你都跟我说，就是不告诉我神的福音，就是不警告我有地狱的事情。曾经有一对传福音的人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看见有一个小朋友病得很严重，快要死了，他们就向他传福音。那个小朋友说，耶稣真的这样爱我吗？像我这样穷，他爱我吗？请你再把福音再讲一遍给我听。传福音的人赶快再把福音再讲一遍给他听。听完之后，这个小朋友用很微弱断断续续的声音说，神真的这样爱我，我要信他。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小朋友虽然死了，但是他这句话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深深的压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心中。弟兄姐妹，你对这两个见证有什么感想没有？我如果问你说，你要不要做一个惨无人性的基督徒？你一定说我不愿意，但是啊，从我们实际的生活表现，我们很可能就是这种基督徒。请问你，你天天跟你同事见面，跟你的亲友见面，跟你的孩子见面，你有没有向他传过福音？我不是说你认识的人啊，我说你很熟的人，很熟的人，经常见面的人，经常可以谈话的人，这种人应该不多吧？一个人一生当中，我看能够很知心、很谈话、每天见面、很熟，大概只有100人。平均，我说，如果你得救的年纪呢，20年好了，得救20年，一生当中很熟的人200人，平均一年你传几个人？才传10个人。我说是传啊，不是带人信主，而是传福音给他。你传了之后，他信不信，不是你的责任，是他跟圣灵之间的事情。但传福音是你的责任。弟兄姐妹，要多多关心一下你周围的人，同事、朋友、亲友，特别你家里面还有不信主的，他们的灵魂得救，你有一定的责任。他们灵魂的得救，我们有责任。如果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把自己的熟人给他包下来，承包下来。你看，神的福音会传得像滚雪球一样，很快会传开。那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马太福音24:14，那里跟我讲，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有什么征兆？神的福音要传遍全天下，然后末期才能到。是福音传遍全天下，而不是全天下的人都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传福音，要行动，特别要对你熟的人、亲爱的人，因为我们欠传福音的债，这是第一个亏欠，是对神的亏欠。好，第二个亏欠，我们看罗马书的13章。刚才第一个亏欠，我们欠了传福音的债，对神的亏欠。我们来看第二个亏欠，13:18。来，我们来念这一节18，请。凡事都不可亏欠的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第二个亏欠，是对谁的亏欠呢？对人的亏欠。保罗接着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怎么样彼此相爱呢？保罗的经验是要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对不起别人，你就会爱人。你如果是常常觉得别人对不起你，你就不会爱人。常常觉得亏欠别人，你就会不会用爱心去补偿他。圣经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比方说创世纪13章，讲到亚伯兰跟他的侄子罗德在争土地。那时候啊，人很多，地很少，所以部下手下碰在一起，常常会吵架。后来做叔叔的亚伯兰对他的侄儿罗德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好了，创世纪十三章，请我们看。”第8节跟第9节，创世纪13章第8节跟第9节。好，我们来念这两节，请。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后来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这么滋润，于是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们就分开了。罗德走了以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你看第14节，上帝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你让上帝就给。亚伯兰让罗德一个方向，上帝就补他几个方向，4个方向。哎呀，真划得来！你看见亚伯兰很有风度。照说做侄儿的应该先让叔叔先选才对，才合乎神的次序，但是亚罗德自己先选，然后就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索多玛是同性恋的地方。后来亚伯兰听说上帝要从天上降火烧掉这个城，亚伯兰就跟上帝讨价还价祷告。创世纪18章，他跟上帝说：“上帝啊，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城吗？”上帝说：“ 若有五十个义人，我不叫你拿成。亚伯拉罕说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怎么样？上帝说若有十个义人，我也不叫你拿成。结果连十个义人都没有。虽然如此，上帝因为亚伯兰代求的缘故，就差派天使把罗德他们一家全部都拯救出来。我要说这件事的重点、是说亚伯兰心中觉得对不起他的侄儿。他当年让侄儿先选地，是着重给他丰富的物质，却忽略他的灵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正当吃得饱，穿得暖，有书念，有很多活动安排，还是不够的。你有没有注意他信耶稣没有？你有没有注意他有没有机会来亲近神，来敬畏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应当觉得亏欠。这里亚伯兰觉得亏欠，因为他曾让他的侄儿在物质上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却忽略他灵性的需要。所以亚伯兰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一定存着认罪悔改的心。他承认他自己的疏忽，他承认他没有注意他灵性的需要。所以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光景，这就是常以为亏欠。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也就是说，别人犯错了，你不要一味的定罪、指责、攻击，你要先想一想，他的跌倒、他的错误，我有没有责任？他跌倒了，我没有扶持他，是我的责任；他软弱了，我没有为他祷告，是我的责任。威尔逊之所以讲这句话，原来他有一天在一个大广场为他的政策公开辩论，底下有几千人在听。突然间，有一个小孩拿这个鸡蛋就往上丢，好准，就丢掉他的眼镜，眼镜掉在地上，眼镜的皮啊也刮出血，安全警卫就去抓人。你看一个小孩子，手里还拿着个鸡蛋，你看这小孩子首相就挥挥手，就让他就放了。首相要想一想，要请他回来，然后在公众大庭广众之下，要他的秘书把这个小朋友的名字、电话号码、家住哪里给他记下来。底下的人就想说，小孩子就放了他吧，怎么又把他弄回来，而且记下他的名字、电话、住址？难道要报复吗？所以下面人在虚他。首相就说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的哲学就是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这个小朋友拿鸡蛋丢我，不礼貌，他不对，他错，但是我有责任。这个小朋友那么远拿鸡蛋丢我，那么准丢到我的眼睛，哎呀，他是个人才。我是大英帝国的首相，我有责任为国家发掘人才。这个小朋友这么准，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我叫我的秘书把他的名字、电话、住址记下来。我要吩咐我的体育大臣，要训练他有一天成为大英帝国棒球队投手。大家在笑，首相说：“请你不要笑，我真的是诚心诚意在悔改。我要在别人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个原则。 当别人错了，不要一味的定罪、指责、攻击。你要想想，他错了，我有没有责任？我们世俗人常犯这种罪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跟世俗人不一样啊！要常以为亏欠很重要，这是第二个亏欠，对人，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知道亏欠人的人才会爱人，越爱人就越觉得有亏欠，越觉得有亏欠就越爱人。弟兄姐妹，有一天神要数算我们，他要数算我们，他所给我们的生命，他所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一生所过的年日值得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吗？他要数算我们的工作，和他因这工作所赐下给我们的才干、恩赐和机会。他要数算我们的警醒、祷告、忍耐和圣灵所结一切果子。我弟兄姐妹，神将来要数算你的态度。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我们能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会不会显出我们的亏欠？神已经将尼布甲尼撒王的例子告诉伯萨沙王，他仍然不知道要谨记，因此国家在他手中就分裂了，就灭亡了。请问弟兄姐妹，到今天为止，在我们属灵的路程上，有多少年日是枉费的，是空白的？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能够过一天算的是一天，过一年算的是一年。”请问弟兄姐妹，到现在你得救到现在，你传过福音吗？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你爱我，你救了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来传，特别是那些我经常讲话见面很熟的人。”请问弟兄姐妹，你对人常以为亏欠吗？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教导我彼此相爱的功课，你怎样爱我，让我也怎样可以去爱人。”盼望在我们这年终的时候，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提醒，好叫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走好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在这农历岁末的时候，你再次用你的话提醒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你怎么劝勉我，我就怎么来顺服。愿你帮助我，叫我在这新的一年开始可以重新再来，走好的道路。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